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嘿嘿嘿嘿嘿嘿嘿。Hello， 大家好，我是圣结石。没错，今天的 podcast 时间呢、啊，我觉得算是来得非常的晚。为什么？因为今天已经快要到这个截稿日期了，然后我现在才录，好，所以心情上面难免有一点紧迫。好，今天呢，在我的 IG 上面呢发了一则限时动态，主要呢就是让大家去留言说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烦恼哦会是什么呢？会收入在这一集的 podcast 里面。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长太帅哦。这么巧，其实我本身也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我就是目前还是无解啦。这个明显是来乱的啦，这就是我朋友啦 ，Echo。那我来看下一则留言好了。因为家人的需求，我做出了选择。今年22岁，背负着600万的房贷，我想问，我的人生还有救吗？喂，大哥，请问是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没有救吗？今年22岁，你知道人现在差不多平均寿命，我们假设80岁就好了，你知道你现在才过了四分之一而已吗？而且是前几年都还是懵懵懂懂，还是妈妈砸扣，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然后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当作是棒棒腿的那个时候、欸、就是 你自己都没有意识 的时候，好几年，你懂吗？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有意识以来的话，你差不多也不过度过了五分之一的时间而已，有点像是一本这个故事小说，有没有？你大概翻了前几页的序之后，然后接着看了大概一两章之后，你就没有再继续看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里面的起承转合，你还在起里面，起承转合这四个字你还在起里面，所以你并不晓得这个故事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去前进去发展，然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最后怎么样的解决以及度过，然后呢最后是很圆满的一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哦，我会告诉你其实一定是还有救的，好吗？而且背负着600万的房贷，其实这并不算是一个缺点啦。哦，这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虽然说你是背负着600万的房贷，哦，那代表说这个名字可能是你的，这个房子的名字是你的，你是付了600万，就是说你还有头款，还有之前已经缴的这个房贷的话，假设如果说是400万好了，那你这样子整个房子的价值也有1000万啊。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就算把你这个房子、哦、你说哦，我这个房贷我真的缴不出来了、哦、真的是没办法负荷了，好，那你把你的房子去做抵押向银行借款，你还可以借个差不多400万左右，然后用这个钱再继续支付。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很笨吗？很笨没有错，可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争取一些时间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做、哦、因为有时候你现在22岁其实刚出社会，那很多时候你这经济真的不允许，你说一个月要拿出2万块3万块要拿来缴房贷，是不是很难？肯定是很难，没有错。可是你的黄金时代可能就在5年后、哦、6年后差不多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候是经验开始慢慢丰富了，然后学好了这个一技之长，开始有了自己非常非常在行跟专长的事情，可以以此来当做就是谋生赚钱的一个能力了，或者是跟几个三五好友志同道合的伙伴 partner 一起要创业要开公司了，那准备要这个大发利市的时候吗？什么大展身手展翅高飞之类的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其实你的收入可能是倍数在成长的、哦、所以600万其实说真的，老实说这个房贷的金额真的不是很高啦、哦、真的不是很高，所以其实真的认为还好。还有没有救？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好像是打一个问号，但是基本上你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些烦恼跟条件，然后问出人生还有救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已经偏向了另一个方向，就是没有救的 那一方嘛，对不对？我假设的、啊、我假定如果你偏向了这个没有救的那一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哦、你知道人往哪里看的时候啊，身体就会往哪里走。你有听过这个逻辑吗？如果你有进行过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有的时候教练或者是这个老师，他就跟你讲说你要看哪个方向。我举个例哦，例如说那个有一个运动，忘记那个叫什么，像一个 board， 就是前面有一艘船在开，然后你会拉着一个绳子，然后你的脚底下就会有一个那个像冲浪板的东西，有没有？然后你就抓着那个，然后冲浪，有没有？那个玩起来很好玩，我有玩过好几次，我之前有拍过影片，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玩这个冲浪板，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往哪个方向去看。例如说，如果你的视线往右看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往右侧。 然后你的这个板有没有方向就会往右，那你就往右滑了。那、啊、如果你往左的话也是一样意思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视线方向，你看的位置会决定你的去向跟走向。你在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可以体悟，或者是说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醒思，觉得说哎，原来是这样子。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子，你往哪里看呢，某种程度就会决定哎，你的身体会往哪里走，你的方向会往哪里走，然后你的决策决定你的脉络会往哪一边。所以当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呢，如果你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的时候呢，想当然而它会有可能真的会往一个负面的方向去走的。可是如果你的方向如果是好的，就是哎，虽然我22岁，然后现在这个房贷是600万，这代表说我还有房子这个资产，我可以拿来租人，也可以拿来自住，然后也可以例如说拿来抵押贷款，然后当做一个创业的一个基金或什么的，某种程度这都是一个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我看到的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优势。22岁你很年轻，然后背负600万房贷，你有房子，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结果你都往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说我才22岁，然后我就有600万的房贷，我这样人生还有救吗？我觉得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啦，我觉得很有救。那么有一个女生留言表示，压力太大喘不过气，虽然说只有8个字，但我最喜欢的是后面3个字，不过气。哦，原来是自嘲的部分。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鼓励一下。好，没关系，好，我们继续。其实我觉得压力大是现代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啦。如果是心灵上面的喘不过气的话，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面对的压力真的太多太大了，而且通常呢，我们并不太懂得怎么样去排解这些压力。所以学校也没有教，老师也没有教，可能父母也不会教你，所以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做。除非你是这方面真的已经开始生病了，有问题了，你才会去找一些相关，例如说书籍，或者是说在心灵疗愈、治愈、自然疗法等等的一些方式来做。那我自己的话，某种程度也是算是比较容易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或者是生活的工作可能压力也是蛮大的人啊。所以我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法，我提供给你做参考一下，好不好？我自己的话会去选择做冥想。那冥想其实也蛮简单的，你就是坐着什么都不想，闭上眼睛这样子坐着，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冥想的方法嘛。那我记得后面还有人问冥想的东西，我到时候我再认真的解释给大家听一下下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式我觉得也是蛮有用的，就是你真的找一天假日的时候去爬个山，然后走走走，你终于找到这个山顶之后呢，没有什么人的状况下呢，你就路边捡起一些石头，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或不顺眼都没关系，然后开始对着他讲。讲你一些这个觉得很有压力的事情，或者你很想埋怨、很想抱怨的一些事情，例如说什么老板真的是王八蛋，你给我去死吧！然后就这样子对着他讲嘛。讲完之后呢，用你最大最大的力气把这个石头丢向远方，丢向远方。但是你要注意，那个地方是没有人的，那个丢向远方，你丢向远方，远方没有人哦，一定要没有人的状况，不然的话这会出人命，到时候你压力会更大，因为你要面临这个刑事的案件哦。但是其实这个方法很有用，原因是因为它是有象征性的意义。你要去讲你埋怨你不高兴，或者是你压力大的点是什么，这是试图在帮自己找出原因是什么。所以你要去想一下，然后讲出来。当你讲出来之后，某种程度是一种释放，把压力释放，或者是把压力呢放在什么？放在石头上面，把它附住在上面。当你把它丢掉的时候呢，它已经消失在你的视线当中了，就好像在心理上面是一个象征，说，把你的压力都已经丢掉了，它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就已经走掉了。那同时，因为你是很用力、很用力的去丢，那它某种程度是有一种释放的效果，就是我用力的去动。那这个时候用力有点像运动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会有一点点，就是整个人不知道那个脑中是有那种什么脑内啡，还是那个什么多巴胺，有没有？就会让你觉得有点开心。然后虽然说用力丢的时候，因为平常可能你也很少运动，所以会有点小喘哦。在你小喘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觉得，终于把你丢掉了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算是舒压哦、释放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也是建议给你的。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就是前几集有一直提到的一个东西叫颂钵。颂钵它其实就是一个铜钵哦，看起来很像一个法器，有没有？然后呢，就会拿一个大大的鼓这样嘣这样子去打它，那它散发出来的那个频率跟震波、音波，有没有？它是你不能够拒绝的， 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你可以拒绝讲话，你把嘴巴闭起来就好了，不要讲话就好了。可是你通常不太能拒绝声音的导入，除非你戴耳塞或什么，有个强制的方式，你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去拒绝音波这件事情。而且你拒绝的只有耳朵，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在承受这些音波。哦，就是例如说你有没有在那种喇叭或者演唱会什么感受到那种 bass 一直在震的那种感觉，有没有？砰砰砰砰，有没有？它震来震去的，有没有？虽然说你耳朵可能不一定觉得说声音很大或什么的，可是你的身体一直觉得砰砰砰砰，一波一波一波的震波震过来。所以送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对于这个治愈方式、治疗方式，你只能够接受。那他这样子在接受这样子的那种非常特别的一些音频频率呢，然后他这样送起来，那如果你是躺着的话，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舒服，你真的是会觉得说爽到灵魂骨子去。哦，然后整个人身体会很放松。那像我几个朋友，帮他们用那个送波，哦，是不夸张，就是原本那种偏头痛的，有没有敲个几下，哇，突然间就不头痛了。他原本会失眠的，敲个几下，哇，直接我想想睡觉，昏昏欲睡，真的会有这样感觉。他是非常能够放松心情的。然后重点是，也不像说冥想，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心性的那种门槛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你要能够定下心来，然后不要想太多或什么的。可是有些人他就是因为想太多，所以他才压力才会大，你懂吗？所以要求你不要想太多这件事情，有时候某种程度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啦，因为这就是你的问题。所以当你这个送波送下去之后，你的这个世界跟你的声音，哦，跟你的思绪完全就会只 focus 在于这个音频当中，哦，那就会变得很舒服。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尝试过送波，其实我说真的啊，台湾大概2300万个人，真正有做过送波的人绝对不到100万个人啦，不要说100万个人，搞不好10万个人都没有了。所以真正有接受过送波的人很少，所以我现在讲的时候，搞不好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是什么，你们自己上网 Google 搜寻一下。因为反正这个 Podcast 是可以这个背景播放的嘛，你们就边听的时候边搜寻一下送波是什么，我就会看到一些照片，好不好？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就是人家帮你送波啊，你或者你觉得太贵或什么，因为那种帮人家送波的单对单的可能就像按摩那样的价钱，差不多3000块-4000块左右啦。哦，那各种价钱是都有，或者是团体的送波，这种静坐冥想送波那种也是有，但是也是要一个费用，好像也是几百块至1000块-1200左右的。而且重点是，欸，还供不应求，哦，所以说你就算很想要去做真实的这个送波，可是你很有可能会找不到人帮你送波，哦，可能没有人想要接你这个案子，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已经排得很满了或什么的。所以你可以去上网 YouTube 上面啊，或怎么样去找一些送波音乐，哦，来听听看。哦，那然后闭上眼睛，然后躺着，然后灯光稍微调昏暗一点点，如果沉香或者是什么白鼠尾草就点一下，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你就不知不觉就是减压减很多。哦，那有些人会去按摩，像我就认识一些朋友，他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是一对情侣，他们很好笑的事情是，只要他们每次呢有发生争执不下的时候，就要吵架要吵架，或者是已经在吵架了，两个人二话不说直接一起约去按摩。然后他们因为按摩是一个过程，就会很抒发那个整个身体，然后整个很放松，哦，身体有时候一松，啊，心灵就会松啊，有时候心灵松身体会松，那个心灵跟身体之间它也是有这种互相的交互关系啊，哦，所以互相彼此影响。按摩按一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过去啊，就像你原本很生气的事情，说真的就随着这样时间慢慢的给他流淌着，哦，他就慢慢的，欸，其实也没有那么生气了。然后再加上说刚弄完这个按摩很舒服，然后那个香精又很香啊什么的，没有，就没有那么好生气的。然后两个人就是手牵手在一起走出这个按摩的那个 SPA，哦，然后就哎又没事了这样子。哦，那当然其实这个会吵架本身有根源问题啦，也没有办法靠这个按摩来完全的去做，但是我只能说确实是有放松的效果，而且长按摩确实对身体是蛮好的嘛。我觉得压力大算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啦，每一个人都会为压力所困扰，我觉得啊几乎。但是呢，我觉得你要搞清楚你的压力本源是什么，例如说是什么造成你的压力的。哦，很多人会想说啊是工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没有，是这个伴侣给的，有些人是父母给的，有些人课业给的，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觉得，但是我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是，真正的压力本源是自己啦，自己才是占最多数、最大数的，大概差不多八成左右。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觉得外在的一些事情呢、啊，无论是课业还是事业啊，还是一段关系或者父母等等的，外在来的这些东西，某种程度它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讲，好像是一个讯息。那你接受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你在自己产生这样子的压力、哦、类似是这种感觉的。我自己是主张事件本身、哦、是没有情绪没有压力的，影响这个整个事情的情绪跟压力的，让你感觉有情绪有压力的是你自己本人。你可能会主观的认为啊，现在如果我的功课名次掉下来了，我不像以前就是功课这么好了，那我可能会让老师很失望啊，让父母觉得很失望啊，或者是同学可能会讪笑我，哈哈，你不是以前的第一名吗？你现在才第三名，哈哈哈哈哈，这样子。所以你会对这些事情感到很有压力，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造就你，让你觉得说好像自己真的还蛮差劲的、哦、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但是其实换个脑袋就换个思维，换个思维就换个人生了，就这么简单啊。就是如果今天你的角度很简单，我今天下降了十名，你想说啊，我今天下降了，那没关系，我再好好的再把它补回来，好好努力的去读书去用功一下，其实也没关系。如果父母跟老师的期望啊，或是同学的一些善笑，我想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莞尔一笑当作、嗯、没有关系。因为我的态度其实也是很正确，我也没有说哎，我要in your face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哎，好好的认真用功读书就好了，其实没有太严重。如果你的想法那么简单那么豁达的话，那其实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所以换句话说，本来的本源并不在于说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可能是公司的压力，可能是课业的压力或者是什么的压力，真正有压力的是你怎么去面对跟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其实这个才会是本源。所以如果你搞清楚本源了，那你就会知道说你该怎么做了，你该怎么样去好好的来看待你觉得很有压力的事情。那当然了，如果你现在已经身处在高压了，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跳脱这样子的身份，然后去直接去做可能想法上面思维上面去转换，然后借由这样子的一些转变跟转换去获得就是减压舒压，或者是说让自己不会那么有压力、哦、这样子的一些效果可能是很难，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已经在高压的状况下，我是建议你就做一些刚刚我上述所说的，例如说冥想啊，然后去山上丢石头啊，然后这个送波按摩啊，运动啊，跟朋友聊天啊等等的一些方式，然后先舒压完了，让自己舒坦了舒服了，把这个垃圾都丢完了之后呢，好，你现在再慢慢的去解决这个本源的问题。要不然的话呢，你本源没有解决，过两天你还是压力满满的又要做同样的事情。那你原本那个在去山上丢石头嘛，前面原本是一个那个悬崖，慢慢常年累积的那个愚公移山慢慢就变成一座小山了、哦、这个也是有可能啦、啊、也是有可能、哦、所以还是要搞清楚这一点哦。好，有一个女生的人生困扰是，她是女生，但是却长到172，哇，172其实是蛮高的。其实我觉得哈，我想跟你讲，如果你的人生困扰是你长到172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你，你不用再困扰了。这件事情是一个优点，是一个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优点、哦、超长的，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觉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刚刚自己都觉得有一点不耐烦，不好意思、哦、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优点，为什么会这样讲？当然、啊、女生就是高挑什么的，或者是说具备 model 的这个潜质啊等等的，这当然也是优点没有错。可是我明白你一直说长到172然后是一个困扰困难，可能是在异性缘方面可能就不会这么理想，因为可能台湾的男生其实还是喜欢女生是稍微比较娇小一点点的。那其实你长到172，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天生的自然的一个审核机制筛选机制。为什么？因为你的门槛很高，你门槛高，所以说男生不会随随便便想要跟你玩玩，在这边闹一闹，然后跟你就是有点像是骗感情骗炮那种感觉哦，就是他比较不容易去这么做，因为他自己自身会觉得有压力，男生就会觉得啊，这样子女生太高了，我有自卑感，我压力很大，或者他没有办法小鸟依人的就是任我摆布，所以我不想要就是跟他有太多过多的那种来往。反而对女生而言，有这种有时候是一件好事情啊，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就避免掉很多那种被骗感情啊，或者是说浪费 费很多青春时间跟心力等等的一些这种算是不好的一些经验、哦、你可以直接避免掉。你看像很多那种漂亮女生，我不是说你不漂亮哦，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很多那种应该说外怎么讲异性缘很好的女生哦、她很明显就是那种很靓丽的那种女生，有没有？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种女生就是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哦、就是常常就是觉得有点要理不理的那种感觉、哦、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人家、哦、受伤太多次了，从小到大因为她靓丽的外形，然后可能娇小的身材，真的很适合就是台湾的男生嘛，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心动的那种型，就变成说她可能常常就是常年累月都要忍受以及累积就男生们的一些搭讪啊，一些询问啊，或者一些就是骗炮啊，然后骗感情啊那种，有没有？他久而久之他就会产生一个那种像是防御机制保护机制的东西、哦、所以说他才会变成这样。那你现在的172自然而然的大概已经打掉了大概台湾男性差不多80%-90%以上，就直接先打掉了，剩下那一层、啊、过滤过来的。我跟你讲，你172他也愿意去接近你，愿意去认识你、哦、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会比较真一点点啦、啊哦、比较真一点点，是起码会真心一点点。那而且你172、哦、如果介意的男生哦，通常他就不理你了嘛，对不对？但是不介意男生通常蛮有可能就是我人小的志气高嘛，所以然后志气高可能某种他是有某方面的专才跟专长或者是特长，就算是有钱也是特长嘛，就算是特别的有才华也是特长嘛，所以他有这样的自信可以去认识你，所以他真的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好事。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其实本身自己就是180大帅哥、哦、180大帅哥，所以他找一个172的这个大美女很正常吧，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也算是好事啊。那、啊、如果你跟我讲的其实困扰的点并不是说男女生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不晓得你的困惑是哪部分，是因为在这个同学同事之间你显得很高，所以觉得很自己很奇怪吗？所以感觉会不容易交朋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只能告诉你说你这样子交朋友不是因为你的身高的关系、哦、如果是 交朋友问题的话，绝对不是因为身高的关系、哦、交朋友大家不是看身高，大家看的是我们是不是共同兴趣，我们是不是聊得来，是不是合得来，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好，比较好相处，或者幽默风趣什么等等的优点，或者是对人真不真心，待人真不真诚，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如果是更其他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猜了、哦、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就要到了，好不好？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有一位女性好像都是女性耶，蛮多都是女性的，她说在思考要不要回去念在职研究所，怕没念以后会被社会淘汰，但是很享受目前的工作及生活。哦，原来如此哦。其实我觉得回去念在职研究所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就是多学习啊，多认识同学跟人脉，其实也都是好事情。那我是一向都是很鼓励就是自我提升的这方面的。像我自己啊，其实我都会有时候我都在想，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念大学的，我只有高职毕业而已，我是大学连念都没有念，所以我根本就也不是中辍或者是什么休学之类的。我有时候我都会常常在想说我要不要回去念大学啊。那可是问题是我去念大学有两个部分啦，一个部分就是说真的有一些东西想学，好，那我就会想要去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要去体验一点点大学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体验到蛮可惜的，我真的蛮可惜我没有大学同学这一挂的，然后我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大学学长学姐那种出了社会之后互相依靠那种，就少了这个学校，我就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但是没关系啊，没有人依靠我，还是可以靠自己，这是可以，没有问题。所以主要是我觉得是想要体验跟想要学习为重点、哦、但是我就在想说体验哦，那体验这部分其实我的人生体验哦也蛮算蛮精彩的，真的蛮精彩，我自己自认为这么觉得。那当然跟大学生活的体验是不同的，可是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如果要再回去读大学，其实我也体验不到那份感觉了，因为我的年纪早就过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是肾结石，我去大学念大学，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根本也不是一般我所向往的那样子，就是普通的那种校园生活啊， 就绝对不一样啦，你们不要逼我自己讲出来，反正你们自己去想象就知道了。就你们有大学生的人嘛，或者你们有念过大学的，你们就去想，就是你们学校或隔壁班或你们班现在就是出现了我，或是出现了我不知道，例如说阿迪或者是什么蔡雅嘎，就是你不会把他认为是普通同学。所以我觉得我想要体验的那些东西应该不会出现，哦，反而是可能会有一些稍微比较困扰的部分产生，哦，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哎，算了，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好了，这年轻人的事情我觉得就让年轻人去做就好了然后，另一个部分我自己在那边讲什么年轻人，我自己其实现在才29岁，今年要30岁而已，其实也没有到年纪很大，哦，大家也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想 有一些东西想学嘛，但是我想说到底有哪些东西你想要学，然后你其他地方你都学不到，你就是一定要在大学去学，而且还是我要感兴趣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这种东西啊。如果我现在想学的话，我现在不是报个课然后去上就好了吗？就是那种进修班啊还是什么的，有没有，不是学校里面的啦，或者有想学的一些专长的东西，或者是说去花钱听演讲，或买一些我很想要去研究研读的一些书，那我现在就可以做啦。那我干嘛一定要去读大学，我真的不懂。好，所以你在你问说你要不要再回去念这个在职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在想说如果，你的时间，你的这个在职班的这个时间，这样讲可以称在职班吗，在职研究所啦，如果这个时间呢跟你的工作是可以搭得上的，就例如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一个平日一个假日的话，好啊 why not， 为什么不去，可以啊，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可是你现在明显在问这个问题然后被困扰困惑的话，那就代表说时间应该不是错开的吧，对不对，应该是有打到时间的，不然的话你不会这么困扰吧。还是说你该不会要念研究所结果你根本没有考量时间这一点，应该也不太可能吧，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应该是你已经顾虑过这一点了，已经想过这一点了，但是是没有办法达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既然已经很享受现在的工作跟生活，那为什么不好好继续做，你假日的时候你下班的时候闲暇的时候你再去学你想要学的东西，那去自我提升，无论是提升英文的啦，还是金融方面的啦，还是你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地方，例如说美甲啦，或者是什么画画啊，对不对？这个其实都可以，所以用钱，然后用闲暇时间都可以做到。那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要回去念研究所啦，除非你是想要一个文凭，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个文凭的话，那我就无解，因为需要文凭就代表说你的可能是你的工作，某种程度是有特殊需求，是要需要那些文凭的。但我也讲一句实在话啦，如果真的是这么高规格的工作，那你的这个工作待遇应该也是蛮高规格的，它的福利也是蛮高规格。那据我所知一些跨国企业还是一些大企业，它其实都是有在鼓励，就是员工应该说优秀员工，他们是可以在职然后去进修的，他们一样付你薪水哦，但是你去读书，然后那个学费也帮你缴，也是有这种。但如果说你的公司福利也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他也不要这么要求嘛，好不好？所以我的想法大概会是这样子啦。那你说要放弃说工作或生活，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啦，因为你会后来会发现说工作跟生活有的时候才是你生活上面的一个主要的核心所在。因为你未来你也不可能继续就是研究所完之后然后博士班什么的，你去网上也不知道要干嘛这样，那你到最后还不是得要去外面再找个工作，就你毕了业之后还是要去找工作，还是得生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生活跟工作才是你待最多的时间的地方嘛，对。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了很满意的，你干嘛放弃？那我不是在鼓励大家说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就是要一直不断努力的工作哦，或什么的，也不是。工作之所以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在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类的这个整体做出贡献跟服务，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不是的话，你要思考一下你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即使他可以赚很多钱，如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或这个人们去做服务，如果没有办法对人类或人就是大众我们去做出一些贡献的话，那你要思考一下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因为据我所知良好的工作啦，对我而言都是有这两个面向的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整理一下答案啦，就是我觉得如果时间搭得上的话就可以一起去，去在职研究所没有问题，然后一边上班。如果没有办法搭到的话，就选工作跟生活，那你想要学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报你自己想要的班级。 对不对？没有问题啦 ，OK 啦，交给我好不好？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也差不多这边告一段落好了。那来念一下这个 podcast 上面的留言好了。游游六说：哈哈，订阅起来啊啊啊！今天讲的内容感觉比较天马行空的，还是我是麻瓜呢？希望圣哥可以讲讲关于静坐的内容，像是静坐的时间以及做法等等的，谢谢。因为静坐冥想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分享在我的 YouTube 上面，你可以上网打嗡想法，小蜜蜂嗡嗡嗡的那个嗡，嗡想法，然后想是冥想的想，法是那个法律的法，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 RUNTW 呢说很棒，我现在每天睡前都会听你讲故事，这种感觉真的比较好，刚好用听的可以让眼睛多休息哦，让眼睛休息哦，所以不是眼睛哦。哦，了解，明白。霸王龙小飞说平静，每次听到圣姐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哦。然后这个 CHACHAYAO 很喜欢疗愈和宇宙能量相关的主题分享，很真诚的分享送波、脉轮、灵气等各种有接触的都想听听看。然后这个 Loyal Huang 0730说老公我爱你，这就奇怪了，这个 Lo 应该是请员工才对啊，那员工说爱我干嘛，而且还叫我老公，莫名其妙哦。乔泰高中学渣说声音好听，很喜欢今天的内容，从国小六年级认识你们到现在已经上高二了，哇塞有这么久哦。我觉得不管是圣杰或圣嫂在心态上面都有很大的转变，也希望圣嫂嘟嘟要开开心心的哦，期待你的影片更新，加油干嘛的。 KRA 开头的说听你和嘟嘟的婚姻故事很感动，祝你们越来越享受人生。 ZOOPA加油，很心疼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加油，节目做得很棒，我会继续支持。 CELESTE 说很有内容，很喜欢现在的圣洁时夸胡，欸，不是讨厌之前的啦，夸胡从以前到现在有种跟着成长的感觉差低。 OB 大户说意外好听的，跟影片中的圣洁时完全不同，但给个建议，背景音乐可以小声一点吗？嗯，不要。意境说第九集好感动，跟嘟嘟要更好，会继续支持你们的。圣杰的背后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辛苦更累，谢谢圣杰的一路陪伴爱心。好了，念完了，那么今天 Podcast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啦。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帮我订阅起来好吗？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的话，就赶快订阅一下。如果订阅的朋友的话，就叫朋友继续订阅。好了，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拜拜。